励技术移民，
嗯，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189，就毕业之后呢靠自己打分直接去提名一个移民专业然后去走移民的，这个是6000多个。但是你记得就是技术移民呢还有一块很大的一个头，就是那个州担保移民，
嗯，
那个移民的配额今年当然也减少不少哈，但是呢仍然也有2-3万的，就是
22400个。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当然要分开去谈哦，因为这个就是学生现在来讲，过去几年走技术移民主要这两条腿是一起走的，
嗯，
以前来讲几乎比例是相当的啊，甚至更早之前189更多哦，但189曾经就是4万多的名额，一路就是减到现在6000多了哈，过去几年，但是那个州担保来讲今年也是受冲击比较大，就189我单独说一下，就是189现在来讲可以说是极其困难哈，就是说希望就是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因为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他这个移民配额就是6000多个对吧，他还包括了那个新西兰 SIM 的一个189，然后那个 SIM 的189呢本身一年呢可能也有就是小几千个人申请，这6000多个
就是面对新西兰的申请者的是吗？
对对对，他们新西兰申请者要求比较低哦，就是差不多5年前引进的一个类别，就是189专门针对新西兰的类别的一个签证，就是189新西兰 stream。当然，它前提是要是新西兰的公民，你懂我意思吧？
嗯，
因为新西兰从2001年之后，它不是自动拿澳洲的 PR 了。
嗯，
虽然澳洲还是自动，如果你是澳洲 PR 你去新西兰你可以自动是新西兰的 PR 了，所以就新西兰政府觉得这样有点不对等嘛，所以澳洲政府呢几年前就是搞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就是说你在哪一年之前已经来澳洲了，然后在这之后呢你只要在澳洲有待满5年，有3年的收入满足要求呢，你也是可以申请技术移民，那也叫189，但是它是单独的一个 stream 给他的，
嗯，但是也包括在这6500的配额当中，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会占用一些名额。还有呢就是说今年说的这个6000多个呢移民配额，他说的是今年可以给这个签证类别的批签数，
嗯，
那涉及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往年的话呢还有很多申请，尤其去年疫情期间有很多申请递交了之后呢他一直还没有批签，
嗯，
然后这些人呢如果在今年下签的话呢他占的是今年的名额，
嗯，
所以现在就发生一个情形，就是现在来讲从我们移民局调档的所有数据来看呢，就包括实际上过去半年的这个189的一个邀请情况呢基本上就是非常不好，今年的上半年的一个189的邀请呢一共才发了1000个邀请不到啊，今年就是从7月份到12月份，7月份算发了最多的，之后呢就是发了特别少，甚至呢11月、12月份之后呢暂时都没有发，他以前是一个月发一次，现在都改成3个月发一次了，
嗯，
还有就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像今年常见的我们说的这种热门的专业呢189基本上完全就没发邀请，从7月份到现在哈，比如说会计，
嗯，
比如说计算机专业，比如说很多工程的专业，很多其他一些冷门专业，它基本上来讲今年也就主要发一些疫情相关的护理的医疗的医生啊，还有就是说什么实验室检验的科学家这种的，然后7月份的时候还发了一些个别的一些工程，比如说一些土木工程，但之后的话基本上来讲很多专业都没有发，所以就发生了一种情况，就是因为申请是完全是靠自己打分的哦，一直没发邀请，池子里面的积压越来越多，所以像现在就会发生一种情况，像你会计了100分的同学到现在都拿不到邀请，计算机95分的同学啊，但我给你说一下这100分95分什么概念，你可能就会很清楚。正常来讲，如果你来澳洲读书，本科毕业，年龄25到32周岁。加上4个8的语言，加上你不管是单身或者带配偶有配偶的一个加分，加上 PY 职业年，加上 NATI 的翻译，
嗯，
这样子一般你才90分，你还要有3年的工作经验，你才能达到100分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要非常优秀的留学生。
对，但是你还拿不到邀请。所以
所谓这个邀请就是说你的分数达到了以后，你只是在这样一个等待去移民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像池子里面，然后呢具体哪些人被选中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被邀请， 对不对？
对对对，他 这是从2012年开始就改了一个政策，以前就是你符合基本要求，你就可以做直接递交签证了。
嗯，
但是那之后改的是，就是你符合基本要求，你只能递交一个意向申请，就像你买房子，你可以递交一个意向，就是说好，我要多少价格去买你这个房子，对吧？
嗯，
然后我递进去这个意向了，移民局还要去挑选。
嗯嗯，
啊，那移民局以前的挑选，当然就是说我根据每一个月发多少配额啊，对吧？然后根据你的分数高低、分数同等的情况下，根据递交时间先后，我给你发。但是现在的情形就是配额特别少，所以呢，一能发的邀请很少；二呢，很多专业呢，他甚至连发都不发。就像我说了，其实像会计、IT 的专业，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都完全没有发过189的邀请。所以就相当于就基本上一整年的情况下，不管你多少分，他都不给你发邀请。对这条路来讲，现在189这条路对大部分人来讲，短期基本上说白了就是条死路一样，就是希望几乎没有啊。因为池子里面已经很多人分数特别高，你想后续你进去还是，而且你还不一定他会再给你发邀请。所以这个短期来讲189确实很难了，就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过去这大半年一整年还有技术移民还有一定的口子，主要都是做这个州担保移民。
嗯，
那州担保移民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跟189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是联邦嘛，每年呢给个2-3万的配额，以前3-4万了，他给各个州，然后州来决定了我想要担保什么人去申请移民啊，这个就是很大的区别，他不是说纯靠你打分，所以呢州会制定各自的政策来去给担保，就是相应的人去看他是否符合他的一个要求了。那州担保移民的配额今年也减了不少了，原则上来讲也减了40%-50%的这样的一个配额哈，但是呢还是有相对有一定的一个口子可以操作。虽然这个口子不是特别大哦，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呢，就是说还是有可能不同的一些可选择的一个路径了哦。那现在来讲，就是你记得州担保有两个签证类别了，一个就是190，它是一步到位的，就是类似189，就是你申请了拿到了就是 PR。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年鼓吹的比较多的所谓的偏远地区移民，它就属于叫491，就是说它给你5年的签证。你拿到之后呢，你还要在偏远地区呢住满3年。这个偏远地区基本上就是刨掉悉尼、墨尔本跟布里斯班，在那住3年，每年收入呢达到53900了，你就可以转 PR 这个191。那州担保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类别的一个签证来去申请这个州担保了。那现在州担保的整个大的一个趋势，就当然配额有所减少，就是一个是受疫情的影响了，一个是联邦控制这样一个配额，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呢，各个州呢普遍一海外技术移民基本上就不担保了，今年大部分呢，绝大部分就阻断了，主要不想让人来了，说白了，
是，
所以他境外的就关闭了。那境内来讲，就是说疫情期间主要优先担保对疫情应对相关有帮助的职业啊，那我们常见就我前面说的，比如说护理这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了哈，
护理、
医疗，对对，也是比较受照顾的啊。当然，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还会提要一点，就现在因为疫情控制的比较好，澳洲控制的比较好，各个州呢也会提到一点，就主要是有助于经济恢复的，他们也会担保。那这个就是看各个州来自己来界定了。那现在大的方向来讲呢，就是说各个州其实今年拿到的州担保的移民就是邀请配额呢，比去年并没有特别大减少，这个数据也是12月底刚公布的哈，就对比往年没有特别大减少，因为前面我有说过，这个今年它的签证的批签的配额减少挺多哈，但是州担保本身因为签证本身要有审理周期，所以他哪怕给他这些配额呢，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发一个邀请，你去提签证了，你有可能签证是明年7月1号之后才给批签了，
是，
所以就是说这个邀请配额比我们之前想象中还是更好一些，我们之前以为就会跟就是批签的配额呢，同比会减少40%-50%了。但是最后情况来讲，大部分州其实跟去年是维持一样的配额，而有个别州呢有一定的减少了，比如说南澳啊，比如说塔斯马尼亚这些州呢，包括西澳啊，有一定的减少。但是总体来讲，其他州呢基本上是维持跟往年是一样的一个水平了。然后州担保来讲，就是说现在呢，各个州呢，他们也在移民局允许的情况下呢，制定不同的一个政策来吸引自己想要的人，所以他就会涉及到，就是说虽然都是说为了 疫情应对或者经济恢复，但是各个州呢本身实际制定的一个政策呢是会有挺大的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就说像新州的话，它虽然也说为了疫情应对或经济恢复，它担保的职业列表呢，它就会比像维多利亚州，像我在墨尔本这边就会多很多。它不单单说它会担保医疗护理相关的，它可能也愿意担保比如说 IT 啊，甚至一些工程相关的职业，它认为可能这些职业呢对它的经济恢复也有帮助。所以他也愿意给这些人呢一定一个机会了，当然他今年拿的配额也挺多，只是说配额他们基本上是12月份才正式确定了今年整个财年的配额了，所以他具体的实际的一个邀请情况，当然我们还有待观望了，但至少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嘛，所以还是有相当的一定的一个可期待了。对于是在相关职业列表上的一个同学，当然他基本大前提可能也会要求，比如说你已经在新州居住啦，或者有一些要求，可能你在新州有一定的一个工作经验，这样子一个要求。然后剩下来，比如说像维多利亚州，它就配额也挺多，但是它设置的范围就比较受限，它基本上来讲主要要求疫情应对相关的医疗护理啊，这些 health 啊相关的这些职业了，它没有定具体职业列表，但都是它说主要需要是在这些 industry 或者是这些相关的一些 occupation 的工作了，它比较有可能拿到它的担保了，因为它也具体也没有发很多邀请，所以我们暂时也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之前的一个邀请情况，比如九月份、10月份呢，它会给社工啊，给护理啊，给医疗相关的这些职业呢，发这些相应的一些邀请了啊，就这样情况。那比如说像昆士兰州，它的政策跟维多利亚州类似，但是呢，它额外呢又单独列了一个小生意移民，就是你毕业生，澳洲读书的毕业生，你有职业评估了，你毕业打分有基本要求，你去昆士兰的偏远地区买一个小生意，比如说花个10万澳币，然后呢经营半年。你也可以申请他的州担保，他会给你个491，然后他就把这种优先级列得比较高，他认为呢这些人呢来这里呢做生意可以带动我的这个本地的就业，他对生意有一定的基本要求，比如说你要买现成生意啊，你至少要雇佣一个本地人啊，然后他就是鼓励你呢对他的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贡献。其实这个思路，各个州的思路，大的方向还是挺明确的。一个就是疫情应对，另外一个就是对的经济发展。当然，我们还有像塔斯马尼亚州，这最近几年很热的，就是
没错，
担保移民的州，对吧？它的配额很多，相对于人口比例来讲哦，就是说虽然它今年的配额对比往年减了几百个啊，但是它总体来讲，它政策还是对比其他州还是比较宽松的。它基本上来讲，还是维持往年的经验，就是说。塔州最多走他的州担保移民，基本上是去读书的学生去走他的州担保移民。那基本上他的前提政策就是读书一年，你符合其他基本要求了，你可以申请他的491移民；读书2年，你可以申请他的190了。那甚至在疫情情况下，他基本上还是按这个情况去正常去批复的。当然，就是说现在一个趋势就是说。去年的话，你基本上去，你符合要求，你递交申请基本上就给你了。但像今年有一定的一个竞争度，包括过去2年189跟其他州的州担保比较严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去塔州。那像他491呢，现在哪怕你符合前提条件呢，有一些人呢还是会面临一定的竞争啊，最后申请呢被拒绝了，比如说你没有工作啊或什么的。那190的话，大部分塔大的学生，就塔大读书2年毕业的学生，那大部分呢还是能拿到190的啊，有很多人甚至也没有工作了，所以这个来讲，它也还是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稳中啊，有点趋紧的一个状态了哦。
那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来说，州担保比较热的就是塔州。
对，怎么讲呢？就像我前面跟你讲了，就是说，因为塔州它这几年的政策基本没有变化，它担保的职业呢仍然是比较宽松的。常见的比如说会计啊、IT 啊这种专业呢，很多其他州他们都不给担保了。就是说他们存在的机会太少了，口子太少了，对，所以塔州相对来讲就会还是能
相对比较容易留一点。
对，只是说相对的，因为它绝对的方面来讲，就是说也是比往年更难一些了，但是相对宽紧度来讲还是容易一点了。你像包括我前面还没有提的，比如像坎培拉的来讲，就是说它的配额也还可以，可能1000多个配额，但是它的担保的职业就很少，然后它针对每个职业它会设单独的配额。那比如说像会计在坎培拉你基本上就没有希望，因为它每次给的配额特别少，一整年下来可能就小几十个这样一个配额。那你如果作为会计学生，你去坎培拉基本上肯定是没有希望。但是如果你是个别的 IT 啊，甚至个别的工程的专业，他去坎培拉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希望的。现在你可以理解，就是说针对州担保了，你各个职业呢，现在基本上来讲没有，就是说 很明确的，一定某条路就会特别容易走。就是说，你要需要非常刻意的专注各个州的一个具体政策情况，同时你当然还要关注它可能的变化了，因为你也知道这种政策的变化有时候是很快的哦，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也是会有频繁发生的变化，然后呢，你才去相应制定你的一个规划了。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一定的一个方向的准备。比如说，就像我跟你讲，比如说你作为会计的学生，那你现在比如说你是在悉尼或者墨尔本的话，那你想走州担保或者189，它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所以，
所
也
以
许
你
就要
这种
转
学生，
学。
你肯定不要在这干等了。就是如果你是冲着移民来读这个书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建议，不管是转学啊，或者毕业之后呢，你再去其他地方啊，去
工作一段
找
时
工
间，
作啊，或者是继续学习啊，满足相应的要求，而不是去默默等待。比如说189会再发更多的邀请啊，或者是悉尼、墨尔本会对他们宽松的发这个州担保的邀请啊。这种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过去一整年了，我们给客户一直也是在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哦。前几年说白了，189一年可能涨分，比如说5分5分的涨，很多同学呢，还是觉得有一定的希望，就是在那一直努力的涨分，对吧？但现在来讲，像过去一年的发生情况，就是说不是说你个人努力不努力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选好方向的话，你再努力的话，你也有可能最后走的是一条死路。虽然这就是跟往年就是技术移民来讲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这叫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对，有准备，而且你还要看清楚
有
方
策
向。
略，而且
就
要。
是对，你不能自己默默的去准备。比如说你以前来讲，我毕业了，我就是考语言，对吧？考 PT 啊，考雅思，我就是找工作，然后我觉得我后面就可以有路子了，你明白我意思吧？但现在来讲，你要事先想好，就是我这条路往下走，有可能有多大希望，然后你再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啊。虽然很多路子，就像我前面跟你讲，这些州担保路子，现在没有任何一条路是100%稳妥的，但是它也有一些相对的比较可行的。有一些相对的，就是可行性就很低的，所以这对学生来讲也是就是很残酷的，就是一个现在一个事实了。而且短期来讲，我不认为就是这个技术移民会有非常大的宽松。虽然澳洲疫情控制的挺好，但是时不时随时的反复，那边界只要迟迟不开，然后加上这种疫情，国外的疫情相对来讲还都一直在泛滥的情况下，我也不觉得澳洲的技术移民一下子会恢复到两三年前这种宽松的一个情况了。毕竟你想想，这个技术移民最大的一个目的是澳洲为了去 fill in 它的 skill shortage。他才创设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移民的。那如果澳洲本地的经济迟迟不能复苏，对吧？不能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善的话，他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个所谓的技术人员。
没错。
他本身这个大的一个方向，短期我个人作为行业从业者来讲，我个人认为至少短期这两三年来讲，不会出现就是很宽松的情况了。技术移民大概率还是会类似一个趋紧，然后当然各个不同的签证类别呢，可能也存在不同的机会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那当然，有一些技术移民的同学现在走不了的，也有还有一些额外一些小的口子，虽然适用人群比较少，比如说雇主担保移民，它现在来讲虽然也减少一定配额，但是减少比较少，而且因为毕竟雇主担保来讲优先级比较高，在于就是你本身已经有工作了，对吧？
是。
有雇主已经提供工作给你了，所以这一块来讲，包括我们从得到的就是现在反馈的签证的一个审理的优先级，我们也能看到，像雇主担保移民的签证呢，审理呢会比普通的技术移民都会快很多了，不管189、491跟190啊。但是前提就雇主担保移民很重要，一你要找到工作了，二雇主担保移民你也要符合前设的基本条件，比如说最低的要求，现在你有2年的相应的全职的工作经验了。那对于很多应届毕业生来讲，他们如果想要走这些路子的话，他们也要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可能也就要开始规划起来了，就开始找工作。然后你找到工作之后，毕业之后，可能在你那个雇主里面工作2年，然后呢，到时候走这种雇主担保移民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了。所以也还是有存在一定口子，包括你可能听到很热的，这过去几个月
全球高端人才移民，
对对，什么 GTI 了，对吧？就这种当然不是适用所有人群嘛，就是还是有极少部一些人，你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对吧？不管甚至你是研究生或者是 Honor 毕业的学生，然后你有一定的一个科研成果，或者是你现在找到了工作了，薪资比较高，10万澳币以上的，在这些他想要的这些行业里面，比如说 IT 啊、Cyber Security 啊，在什么 FinTech 金融支付啊，包括就是这种航空航天啊，这些相应的一些领域，那你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口子了。但是这些来讲，相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并不是说像以前这种189或者州担保移民的，就是有那么宽了哦。它相对来讲啊，限制也挺多，而且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签证多了之后，申请人群也明显 多了，那申请人多了之后，你也能知道配额有限的情况下，那就肯定会导致这个水涨船高了，最后他肯定会更加挑选那个更加优秀的人了，这也是过去几年就是技术移民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